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蛮有神同在，还有经历神在我们中间复兴他工作的一个复活的主日，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起来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见证，我们也有很多位的弟兄姐妹在现场和在线上最近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也记得，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蜕变、突破和复兴。当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位复活的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当我们来思想神的心意在今年是要让我们蜕变、突破和复兴的时候，我们想一想，这跟我们自己有哪些关系？我很感谢主啊，在今年以来呢，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和我们神的圣经的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到底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是复活的神，复活的主，复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该有怎样的一个不同，该有怎样的一个蜕变，该有怎样的一个见证。那与圣经的教导，那还有我们所信的神他给我们这样的许多的祝福，那么我们比较一下自己真实的光景，我们是不是看到我们该有的蜕变、该有的突破和成长的方向还有标杆呢？所以呢，当我们来思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一定要有一个样式的，我们的信仰生活是要有一个标杆、有一个模式的，让我们能够比照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该怎样的来蜕变，该在哪些地方该有一个突破，我们该复兴到什么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所以今天我就特别的感动，与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更新心意，为主火热。我们看两处的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罗马书12章2节还有11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再看背诵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3到15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呢，就着这个题目在我过去的几个月吧，因为到现在已经4月份了，所以这几个月的思想的里面我就想到我该怎样的突破，该怎样的成长，该有怎样的我个人生命的复兴的光景呢？所以我就越发的感谢主他也是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神仆人的见证，就是让我看到我要有一个追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到呢，老一辈的神的仆人王明道弟兄，他对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他就有非常非常一个详细的一个指引，他写出了一个小册子，是给他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叫做基督徒的一个处世格言当然他是从道德的角度，道德方面如何的被圣经话语所更新，该有一个道德的这样的水准一个变化。那我也知道尼托生弟兄呢，他是从生命替代的角度，他写出了一本书，也不是他自己写的，实际上是他在欧洲的讲道，那神的仆人帮他整理出来，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以这就要让我们看到呢，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我们衡量一下自己光景的一个标准的，不是说他们两位神的仆人这些就已经是绝对的标准，但是呢，要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生活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成长突破的这个方向。那在我思考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感谢神，当你来寻求来思考的时候，神就对我们来说话。从年初到现在，有几件事情我觉得神对我有特别的说话，让我深深的经历神给我的提醒还有开启。在年初的时候，有一次呢我去修车，因为修车这边很贵我就到了San Leandro 那个地方，离这里40分钟我把车 经朋友介绍送到一个修车铺，把它停在那里去修，然后我就打一个 Uber 我回到这里。感谢主，在那路上的时候，那个 Uber 司机呢，一看是从应该是非洲来的，我就跟他聊，因为我每一次啊做 Uber 的时候，我是想抓住机会跟他们聊信仰。如果他是福音朋友的话，或者他不知道福音，我可以跟他见证。聊到他啊从哪里来到美国这个经历，他就说他是从那个埃塞俄比亚来的。很自然的我就说啊，很好啊，我也了解你这个国家啊。坐飞机也转机过，然后而且飞机误点，我在那里还住了一个晚上。我说你们国家有很多的这个正教 Orthodox， 这是他们的一个主流的信仰。我说你是不是啊？然后他说啊，我信神，但是我不是这个正教的。他说我是福音派的。我说太好了，我说感谢主。他说是啊，他说你放心，在我的车上你可以跟我随便来谈信仰。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恩。然后我就跟他来聊，他就跟我讲见证40分钟啊，他一直在讲神对他的带领。这个过程里面，他挂在他的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God is so faithful, God is so faithful to me, 神对我太信实了。我知道呢，在非洲教会的里面，大家常常说的一句口号叫做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God is good， 就是呢，神你真好，神永远都好。但是这位弟兄他说你是如此的信实，他就很自然地跟我讲啊，在他一个那样艰难的成长的环境里面，神怎样预备他来有受教育，神怎样呢预备他能够养活自己，然后建立自己的家庭，神又怎样预备他能够有机会来到北美来安家立业，来在这里来生活，来养育敬虔的儿女。所以他讲到他的家庭，他非常非常的感恩。他跟我讲，他说他在每一天里面，他的祷告就是把他的家啊，虽然他那么辛苦，他是全世界的 Uber 司机，但是他说呢，他每天早晨都要读经，而且是带着全家人来读经，然后他再出来开车。他也讲到他的教会是在这个圣何塞的一个叫做 Life Community Church， 在这个教会里面，他说他是影音服事的。然后他也跟我讲，他说呢，我不仅仅我在这里我要服侍教会，然后我要用神的话语神的爱来养我的家。他说我就祷告有一天我要能够全世界的服侍主，有一天我祷告神能够把我打发回埃塞俄比亚，我要向我的民族我的同胞来传福音。然后在讲这个过程里面，我里面有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他那么热情那么新鲜那么火热，让我很羡慕。而且我说会不会是比较成功神学这一类的教会呢？然后我就故意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你觉得啊，你跟主的关系什么方面是最重要的？他就跟我回答，他说必须是圣洁，他说我们不圣洁呢，神就不会用我们。所以我非常非常的为这位弟兄来感恩啊，他非常的也高兴终于看到有一个可能他觉得亚洲人中国人可能信仰很多都不是基督徒，终于看到一个中国人这么关心这个福音。哎呀，他说我愿意为你都免费都可以。所以这个是一个笑话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我看到他里面非常真实的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单纯的跟主的关系。而且在他跟我这个交谈里面，他动不动就说某章某节，跟我引用了很多约伯记的话，而且约伯记这些话我都没有那么熟悉。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牧师讲道里面刚刚用过，你看他对话语就那么认真。然后约伯记大家可能知道故事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哈，还有结局这一块，但是他朋友之间跟约伯那些对话，哇，他竟然能够把他牧师所讲的话那么清楚的能够跟我来再次的讲出来。所以我非常非常的为这位弟兄感恩，让我看到一个新鲜的一个活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平平凡凡但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信仰生活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所以这是一件事情让我很受触动。那过去的几个礼拜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受触动，就是呢，教会一位同工，也是咱们教会一位在教会很多年日的弟兄他在服侍福音的这样的事工，有一位老伯伯 跟他不停地 来探讨福音的真理。然后他就想到我，他说他要找约瑟弟兄跟他一起跟这位伯伯来见证。那感谢主，那我跟他一起跟这位伯伯来交通，最终这位伯伯就敞开心的就他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我为这个事情感恩，但我更为这位弟兄感恩。我看到他在教会里面，哇，这么多年以前那么火热，但是现在还是为福音火热。他说他为了这位伯伯，他几次去他的家里面跟他传福音，然后也把这位伯伯邀请到自己家里面来跟他见证，哪怕他下一周就要回国了，他还不放弃放过能够让这位年长的这位伯伯能够信主的机会。所以我看到啊，真的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能够为福音这样的火热，而且直到今日。那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呢前几个礼拜一个主日，有几位从南加州过来的弟兄姐妹，她跟我们有一些属灵的交通。其中的一位姐妹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精神，然后讲起话来也是蛮有热情。然后她讲到自己的经历，她讲到呢她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经历一场重病，7、8次上手术台，然后她得了癌症。在那个时候她接受了信仰，接受信仰之后过了几年她有点冷淡了，但是呢因为病情的复发，然后他再一次的经历主，然后他把自己认认真真的交给主。从2015年左右这个病复发之后，到他经历医治这个过程里面，他就一直火热的来侍奉主。在他的身上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有这么样一个经历的一位经历病痛的一位姐妹。然后有一个细节在中间聊天的过程里面让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他就讲到他每一天他就服侍他所在城市的新移民，在那里不停地传福音，抓住机会就传福音。然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开放他的家庭，虽然他的家他也不是买的，是租来的，但是他开放家庭，然后神给他恩赐他能做一手好菜，他就呢把这些新移民邀请在家里面给做食物，然后大家就来交通。他说呢交通完一波，从中午开始这一波走了，他就做第二波，然后又一批弟兄那个福音朋友来，他一天可以服侍4、5批这样的福音朋友。所以每年他带很多的人信主。然后他身边的同工就说，是啊，这个姐妹你看她这样的瘦弱，而且还有这样的疾病的经历，但是她一点都不累。我在想，哇，她这么精神哈，她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该有的见证。而且他是这几年来从2015年到现在7、8年，他一直这样的来服侍主，他一直这样的来传福音，来经历神的大能。他不仅仅用饭食用福音来服侍，他开了很多读经会，他觉得神的话语就是大能，自己虽然没有什么装备，但是带着弟兄姐妹来读经来祷告，那神自己就会带领大家来认识主。然后他就通过网上通过 Zoom 来邀请这些福音朋友来读经。然后他邀请读经的时候，因为每个人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每天晚上每周周一到周四，因为周五是小组聚会，周六周日有教会的聚会，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他排得满满的，还有不停的按照不同弟兄姐妹的时间有不停的姐妹读经会、弟兄读经会，然后每次读经读几章，然后有10几20分钟的一点交通，每次不超过45分钟。他说当这样火热的来服侍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在读经的过程里面他就信主了。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来交通的是，通过这些思考，通过我遇到的这几件事情，我觉得神在我里面再一次对我一个深深的提醒，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活的，我们的信仰是新鲜的，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永远都是新的，活的是不停止的。那我们也知道圣经的经文有这样的一个分明的验证，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生命是新的，我们的旧人再好，他也是要走向灭亡被审判的，但是基督耶稣他的复活的生命 他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信心和心灵，所以我们就着生命的本质来说，我们乃是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每天是成长的，每天是新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每天都是新的。我非常喜欢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例子，有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但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是这样讲的，马太福音13章31节到32节，主耶稣呢又设一个比喻对门徒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而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天国好像什么呢？天国好像这个芥菜种，在百种里面最小的。所以呢，当你有这个种子种在园子里的时候，你可能一时半会看不到变化，你来起来，你来躺卧，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但是不知不觉中间这个种子就长出来了，不知不觉的时候这个种子就长成了你园中最大的，而且是成了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跟别人来比较我们的信仰该是如何，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哪怕像芥菜种一样，哪怕好像在我们里面最开始的时候是很微小的，好像你觉得不到什么，但是你就让它在你里面来成长。这个芥菜种因为它是生命在我们里面，它每一天都要来变化我们，它每一天都在我们里面要加增，让我们的旧人会减少，然后我们会看到它在我们里面要成长成为大树。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生命该有的样式，这就是一个生命啊，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该有的一个样式还有经历。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恩，那在今年以来这3个多月4个月时间里面，神借着这样的经文，借着这样的例子对我说话，让我里面再一次的来被主来眺望起来。不仅仅身边的人有这样的见证，我们回过头来看圣经里面的许多的人物都是有这样的见证和经历。我们说一说摩西。那么摩西呢，在他最后的一篇信息里面，在申命记他给12支派的祝福里面，他特别提到对约瑟的2个儿子2个支派的祝福。他这样讲，他说愿荆棘中上主的喜悦能够给到约瑟的这样的后裔。他提到的是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摩西所信的神是荆棘中的上主，这位神是在荆棘中以火焰来呼召了摩西。摩西来遇到这个异象的时候是他80岁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老迈，感觉自己已经没什么力量，已经里面的火热，曾经的火热都磨尽了的时候，但是神让他看到从神来的火热，他让他看到他的神乃是烈火的神。圣经里面一次次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应许，他祝福，他招呼我们，他给我们一个使命，给我们一个意象，而且呢，他以他的热心来成就这事。我们的神他是有一个火热的生命的，这个神在我们的里面，他就要燃烧我们。感谢主，我们要燃烧的话，我们要找炭火，我们找木材，我们要生火都很不容易，因为火很不容易着起来。但是神他自己是火，我们的神这个灵火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不是要烧这个柴火多么的好，这个碳的质量怎么的好，这个神自己是火，哪怕我们是荆棘，他能在我们里面燃烧。什么是荆棘呢？荆棘一烧就没了，一烧呢烧成灰烬，火就不在了。但是我们的神是荆棘中的上主，他能够使用我们荆棘一样的人，不经烧的没有价值的，让我们来被点燃，而这个火焰是用他自己来的。我们只是说我是荆棘是无用的，主啊，但是我要敞开，我要迎接那锻炼的火，而这个火来燃烧的时候，就是摩西所见证所经历的，这个火成为他一直服侍到见主的日子40年中的异象。所以呢，摩西这样子从80岁到120岁这样一个老人家， 他火热地服侍神。他虽然是在旷野四十年间牧养这样的悖逆的百姓，但是他里面有这样的荆棘的火在那里来激励他。所以呢，他120岁，他被主接去的时候，他的力量还是那样的刚强，他的眼睛没有昏花，他的力量没有衰残，因为他一直没有用自己的力，他是迎接这位荆棘中的神，火焰里面的神来燃烧他的自己，也不是燃烧，因为他自己就是荆棘，但是呢，他接受这个火在他身上，所以呢，他这个生命就如火一样的在燃烧。我还想到圣经里面一个人物，这是我几年前读经文的时候就一直很抓住我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叫做波阿斯，在路德记里面特别提到他。我们知道他和路德的婚姻是圣经里面让我们很羡慕的一个婚姻，是成为以色列的祝福的一个婚姻。在这个过程里面，路德作为寡妇从摩亚地来到这个犹大地，那她的婆婆呢就祷告，就为他们两个穿针引线，让他们两个能够撮合到一起。而这个波阿斯看到路德向自己表明心意，他也非常喜欢路德，他说，你是这样一位才德的女子，我们中间的人都知道你这样的见证。他说，但是我不能够先来赎你来娶你，为什么？因为有一位族兄，他比我跟你家族的关系更近，那我得跟他确认，如果他来娶你的话呢，让他来尽这个义务，如果他放弃，那我就一定能够来接受这个祝福。所以呢，路德就这样回来跟他的婆婆来报告这个事情的经过。他的婆婆就这样的对路德说，路德记3:18，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件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这位波阿斯呢，通过跟路德的对话，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应该是比较年长的一位弟兄了。因为他说，路德你是很有才德的，你没有去找那些年轻人，对吧？但是你想把自己像我这样一个年纪的人来以身相许。但是你看到这样一位有很多的这样的经历即使是年龄上面也比较成熟，而且信仰上也比较沉稳，但是他里面有那个热情。神给他一个托付，一件事情，他说呢，不办成这次他就不休息。哇，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我们被神的一个感动抓住，我们不办成那事就不休息。所以我一读到这块，我就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火热，我就非常羡慕这个波阿斯的生命。真的愿我的生命能够被神一感动，我不成就神给我的托付就不休息。我们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太多这样的人物，我再提一下保罗。保罗呢，在他完成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卷书信的里面，提摩太后书这样的来讲自己的经历。提摩太后书4:7，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里面他提到，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阿们。所以有的人的信仰生活是过的，我们是享受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信仰的人生是跑的，他的一生是向着标杆子跑的，他跑到最后他可以说，主啊，我该跑的我都跑完了。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摩西、波阿斯还是保罗，看到圣经里面被神所使用的人物，他们的里面有一个火热，他们的里面有一个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新鲜的经历，他们的里面有一个神的大能在他们里面彰显。你像保罗他的年纪也大了，他走了那么多的路他还能跑。刚才提到的那位姐妹，瘦小的姐妹，而且还经历那么多次的重病，就是上周我们上几个礼拜我们见她的时候，她说她去年底刚做完一次大手术把一个部位患病的地方为了预防整个的切除。所以呢，你真的是看到那个生命从神来的，那个力量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真的要知道 我们神的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不停止的，我们里面的生命应该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经历主的。那我们 得到了这样的一点感动和领受呢，我也会看到为什么这些好像不是常常的状态呢。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一直活着，我们感恩啊，但是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有起伏，有的时候我还会落到疲乏的里面。虽然我爱主，虽然我常常服侍，我摆上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感觉很疲惫。这个疲惫不仅仅我发现是身体的，而且有的时候即使是灵里面 也好像没有受压，但是也没有那么的好像火热那样的来燃烧，不成就神的托付就不休息那种那样的美好的见证。所以我发现真的是有一种反差。那让我看到身边这几位弟兄姐妹的见证，让我思想圣经里面的人物，像我回想我过去的经历的时候，我都被提醒，我真的是看到我的里面不知不觉会有老旧，不知不觉我的生命会落入在一种停滞的里面。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呢，特别为主火热，因为我觉得我信主的时候是比较晚的虽然在我从小的时候身边就有基督徒，但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感觉他们太奇怪了，他们不正常，所以我们是对他们敬而远之。然后到了高中，到了大学，也都有人间接的向我来传福音，但是我也没有接受。然后到了研究生的时候，跟主最近的时候，有人把圣经都送到我的桌子上面，我也没有认真的打开去读。那直到我工作，直到我因为姐妹的见证，因为我也遇到了难处从2003-2004年开始，我才认真的思考这个题目。好像从2004-2005年左右，我才真正的迎接基督耶稣给我的这样的救恩。我觉得我信的比较晚，所以我就很宝贝，就愿意起来火热的服侍主。常常感觉自己信仰比较浅，然后呢信的比较晚。我是后来进入园子的，所以我要在后面的要在前，所以我就很努力，然后很追求这样的长进。但是不知不觉，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从接受信仰到现在也有18-9年了。然后有的时候想到我已经认识主18-9年了，我服侍主也15-6年了，知道吗？好像就有一种有点依靠的东西了，好像我有一定的经历了。所以突然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哇，很可怕，老旧就进来了，一种停滞就进来了。那以前知道自己是比较信主年日比较短，然后装备不足，非常的谦卑，然后非常的能够受提醒，凡事认真祷告。但是当你有一定的经历，好像你按照你的经验也可以服侍，因为你经历的事情很多，看见的事情很多，弟兄姐妹跟你讲什么事情都见过听过，好像就着我以前的经验我也可以服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想到圣经里面一个故事是以前对我很多提醒的，但是不像现在对我这么深的提醒。他讲到列王记里面提到一个老仆人一个老先知和小先知的故事。那这位小先知受神的打发到伯特利去，来警告耶罗波安王，让他的手在那里降在那里，来重重的刑罚他。完成了信息，小先知就要马上回到南国犹大。但是呢，在伯特利有一位老先知，他听说了小先知神的仆人来到这里，他就差他的儿子把他邀请来，然后跟他见面。小先知说我不能够停留，神让我完成使命，我马上要回去，饭都不能吃。但是呢，这位老仆人说呢，我也是先知，对吧？神也对我说了，你可以留下来。所以他是一个好心了，但是正是这样的好心，他跟小先知好像来交通，但是呢，小先知因此而丧命，被在路上回去的路上被狮子吃掉，没有吃掉，被咬死。而没有吃他，就是说明是神的一个工作在那里。所以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我的里面，真的以前好像是个这个小先知 这个很单纯的爱主，然后跟随主，但是不知不觉好像有老先知的那种感觉了。神没有对说话，但是感觉我跟主有关系，对弟兄姐妹他有什么难处也能够说出一二三来，你要怎么做。所以这种老旧不知不觉会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么新鲜的生命的一个相对的就是老旧，一个活的生命的相对应的就是停滞。这个老旧和停滞不是我们愿意的，乃是仇敌想要不停地放在我们里面的。那我思考我自己的经历，还有我看到我身边同伴的经历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我们明明会落在老旧的里面，但是我们不觉得我老旧了。就好比我如果不认真思想我今天的光景，我不会想我会有老旧的这样的情形。但是当我真的来认真的来思考我今天生命和服事的光景的时候，那当我来看到我身边的弟兄姐妹的跟我的一个对比的时候，当我在看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自己很多的老旧。那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呢，我们不把老旧当做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让我们非常要注意避免的情形。像这位老先知，神都已经不用他了，他在伯特利，但神没有让他去对这个悖逆的王说话。神从南国犹大差一个神人过来，对吧？他已经在老旧里面，但他丝毫不觉得。他见到小先知说，我也是先知，神也对我说话，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这种光景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呢，这种看到自己老旧和停滞，并且努力要祷告不落在里面，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的老旧还有停滞，乃是我们一生该有的功课。有一处的经文特别讲到，新酒是不能放在旧皮袋里的。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是新酒，就是新的生命。基督耶稣在我们的里面的是新生命，他就要求我们的这个人，这个器皿要一直来变化，来适应这个新酒的成长。如果我们用老旧的自我来接受神新鲜的工作，我们是不能承受的，这个旧的我迟早要裂开，或者就是你不能把新酒来接受进来。所以呢，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我们祷告自己要更新我们自己的心意，成为新的皮袋。我们知道我们读新约圣经，我们都不喜欢法利赛人，我们知道这种律法真的是能够拿律法作为要求，不仅自己也没有路，把死路也给别人。所以一读到法利赛人，我们都很讨厌他们。但是大家知道吗，法利赛人他们从哪里起源的呢？对吧？就是在被掳的时候，百姓完全不知道律法的时候，神兴起神大能的仆人以斯拉，他立志要考究遵行神的话语，并把神的话语传给以色列的百姓。从以斯拉之后，神就那样的宝贝神的话语，慢慢有了文士。那么文士当他们脱离了最开始来领受话语的这个新鲜的这个心田的时候，他们从外面用老旧的自己来这个持守话语的时候，最终他就有了这个慢慢演化成了这个法利赛的这个阶层，文士法利赛人这样的情形。所以新酒不能放在这个旧皮袋里。我最近的思考呢，还有一点就是啊，我们服事主，我们的信仰它不是做出来的，而应该是从新生命里面自然的这样的能够活出来的。提到的刚才那几位弟兄姐妹，我觉得他们非常的真实，他们不是让你觉得他多么的了不起，他信仰有装备多么的好，话语多么的熟悉，他让我看到就是非常非常的新鲜。那个他有神的感动他就去行，而且他不是感觉是被逼出来的，被要求的，他是被吸引的。而且他去行的时候，他经历神，他跟别人的见证是他自己真实的经历。 那我们看到这个老先知和小先知，我觉得我们不知不觉呢，我们觉得我有经历了，我信主有年日了，我有话语的领受了啊，这个信息我知道了啊，这件事我见过了，我们的里面太容易老旧了，然后我们也服侍主，这个服侍主就不是新生命的一个彰显，一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涌流，而是我们去做。我觉得我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很容易有掺杂，没有顺从新鲜的圣灵的带领，没有充分的祷告领受神的这样的一个开启，但是凭着经验，凭着爱主的热心啊，这个热心不是神给我的热心，而是我里面的是高级的肉体的热心，我也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真的是感谢主让我们知道这种做出来的也可能是从老旧出来的。那我们来思想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问题，我在问我自己，也想要问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否有这样的老旧呢？我们是否落入了某种老旧的里面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思维的方式就知道。最近两个周六，我们好多弟兄姐妹还有小组都出去传福音，我们都有很多一个传福音的喜乐的见证，在上上个周六，我跟我们新人组的几位弟兄姐妹，我们去中国超市门口去派发单张，然后一去派发单张的时候，有的弟兄就说，哎呀，我们选这个超市，这个人流特别少，这个发单张会很慢。的确如此，真的人非常少，所以我们在那里拿了很多单张，我们就在那里半天等到一个人然后进出。但是有一位姐妹，知道吗，她看那个门口的人很少，她就拿着单张跑到停车场，知道吗，看到一个人下车就去送，看到人买了东西上车她也去送，其实呢她这样一弄的话，我们几个在门口的其实很受影响，因为她都问过了。对，但是感谢主，那一天我们真的是很喜乐的来派发单张，来见证我们的主。但是这位姐妹她发完了之后，她跟我说一句话让我很受触动，她说，约瑟弟兄，这是我第一次来派发单张。最开始她说她也在问我，她说怎么派发，她不知道怎么做，我就告诉她，我就说你告诉来往的人，明天就是复活节，那我们教会有复活节的纪念，邀请你来了解，然后把单张给他，如果他愿意听再跟他介绍福音。那他就是跑着就去来派发，派发完之后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会拒绝我们的福音单张。知道我多么大的一个不同，像我们传过几次的，我们会怎么说呢？哎呀，弟兄姐妹啊，你要做好准备，因为你传十个人九个人会拒绝的，对吧？我们的心，很容易就落在我们的思维的里面，落在我们人的经验的里面。但是一个新鲜的一个灵不会受这些影响的，他会很惊讶，怎么会这么好的消息有人会拒绝呢？所以哪一个是从神来的呢？我们好像我传了很多次，我很有经验了，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因为我们的老旧，我们失去了那个该有的火热。所以对比一下，我发现，神借着这个姐妹让我知道，我的里面真有很多要突破的老旧。虽然是这样子，虽然好像以往的经验传十个会有九个会拒绝，但是今天我来到这里，神与我同在，神会把所有那些他预备要得救的人带到我面前，我给他的福音他要喜乐的接受。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祷告，一个顺从圣灵的一个祷告来服侍。所以很感恩，那天下午的时候，当我们小组在另外一个小组出去传福音，哇，就有一位姐妹带着一个年轻的弟兄，我们约好了，这个湖很大，我们从这个方向走，他们从另外一个方向走，我们约好了一个小时各自回来。结果我们走到湖的一半，半小时，然后我们这个团队我说，那我们回来吧，正好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回来了，另外一会儿没回来，然后等了半天他们回来了，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遇到了一对稍微年长一点的夫妻，一问就特别的感兴趣，然后他们就见证，而且用学到的三元福音来见证，现场就带他们决志信主。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带着这种新鲜的这样的一个灵，来知道新酒在我们里面，神可以做新事。我们想可能派发单张很不容易，派出去就不错了，但是神他可以让你遇到有那样心田的人，你可以来按照圣灵的感动就见证福音。不仅仅人带到教会要信主，在哪里弟兄姐妹，神都是有大能来拯救的，阿们。所以我就很感谢主，也是看到啊，我要悔改啊，真的是要有这样的新鲜的心来接受神在我们中间新鲜的带领。那我自己呢，在神学的研究里面，我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倪弟兄的倪柝声弟兄的一些对教会的贡献。当然我也要来看到他有哪些可能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应该我们有一些调整的地方。他有一本代表作，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倪弟兄说呢，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是呢，经历两个替代，对吧？一个救恩上面的，他替我们死，对吧？并且呢，在生命上的替代，他在我们里面活。然后我们有这样的奉献，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得胜者并不是有什么事情特别的，得胜者乃是他是在正常的这个信仰的里面的。所以讲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几位神学院的教授圣经装备特别特别的深厚，然后也让我特别的佩服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数一数二的这样的神的仆人，圣经的学者。他们不仅仅是教就是神学的，而且他们以前都有在前方服事经历的，就是这样的神的仆人他们围在一圈来帮助我的时候也说，这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根本是不正常的。他说有几个人能够这样的正常的做基督徒呢？所以他们这样一讲我们在整个的学术报告里面很多的神学生各地的教会的仆人宣教士，他们也在那里应和着一个笑一下真的这是不正常的，对吧？谁能活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呢？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结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就是太多的老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太多的以人的失败，以人的软弱的经历，我们限制了神的无限，神的新鲜，神在我们里面这样的大能的工作。所以呢，弟兄姐妹，祷告主真的是我们看到里面的老旧，看到因为老旧我们的停滞。当然我不是讲我们生命停滞仅仅是因为老旧，有各种原因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要认真对付的，要是我们一生该有的一个功课，该有的一个看见，那么该有的一个追求。所以下面我们就来花一点时间我们来交通一下，那么我们如何该胜过这些老旧和停滞呢？就是呢，要不断的追求心意更新，常常的能够为我们的神火热，甚至是癫狂。罗马书12:2-11，我们读的今天的主题经文。那么保罗在他写的罗马书，也是保罗的福音书，在1-12里面讲到了这样的真理。那讲完了这些真理，保罗呢自己就被感动，那他自己在11的末尾他就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与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然后他又说，万有都本于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样的一位保罗那么经历神，你看他因为神的真理和话语，他就常常火热，常常把荣耀感谢来归给神。那在这样的真理的看见之后，保罗在罗马书12:1-11讲到了很多的真理，12他就讲到了实行。实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两处的经文。他说我们要把身体作为活祭为主献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依靠我们的经验然后要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因为神的话语，神的圣灵的工作， 让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来被更新。到了十二章的十一节，他又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所以我们若真的明白基督耶稣的救恩的真理，真的被主的爱，这个救恩的爱所抓住的话，常常活在这个爱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没有反应。这个爱火在我们里面就要燃烧，这位烈火的神就要点燃我们。我们把自己作为祭物献上的时候，这个火就要自天而降，烧在祭物的上面。而且经历中的上主，他燃烧我们，但他不把我们烧掉，而是呢继续的来使用我们生命来燃烧。所以呢，我们若真的认识神，接受他的爱，他的爱火在我们里面激励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被主来点燃，我们就不能不被觉得我都着火了，对吧？因为火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 catch fire， 对吧？我们就被点着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火热呢？就是常常回到起初的爱的里面，常常的思想神的爱。我觉得当我花一段时间，从年初到现在思想啊，该有的经历，神对神的爱啊，该有的一个生活和见证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里面那些火的时候，我的里面我觉得就是在被恢复，就是在被重新的点燃。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他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来劝勉的时候，他也是再一次的这样的火热，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所以思想神的爱，亲近主，常常的祷告，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里面就被火热的神所点燃，我们的老旧就会被烧去，我们的里面的灵火就能够兴旺。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因着话语来更新，来火热。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每天我们读神的道就要预备这个活道在我们的里面，要来啊塑造我们，要来在我们的里面割去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在我们的中间每天都会有这个话语的雕削的功课，让我们越来越没有老旧，而是有新鲜的生命能够彰显。很多神的仆人呢啊，爱主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见证，他每天都说：主啊，我每日都要领受一句从你来的话，我 每天都要向你要一句活道，这个一句话在我们里面，在我的里面要被活出来，要道成肉身，让我有一个经历。所以呢，有主的话我们就能够被更新，就能够里面有火热。那两个在耶稣受难之后灰心的门徒，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也正是主耶稣亲自的来走近他们，一路 来讲解经上所有指着主耶稣自己的话，这样就再一次的要他们火热起来。他们这样说：在路上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读经就预备好了，我的心要接受话语的工作，我的心每一次我读经我祷告，我要得到一句话让我的心就能够火热起来。那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非常我们可以实行的，而且要好好的实行的，就是要就近你身边那些有火的这样的属灵的同伴，从他们身上来卡油，这是我在咱们教会学到的一句话啊，对吧？就要卡点油回来，我们不是要卡油，乃是卡些火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燃烧炭的时候，他们都是拿这个一个先烧起来一些，拿出这些烧好的再放在底下加上炭，就一下就着起来了。所以呢，看一看自己身边的情形，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就多多的来就近他们，多多的卡油。 真的祷告我们能够被烧起，不知道把人家的火也给也给压灭了。感谢主啊，常常如果你看的话，你就看到身边弟兄姐妹哪些是这样的活泼的，哪些是与主有真实经历的，哪怕他信主年日不久，哪怕他的真理上面还有不完全的，但是让我们谦卑，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在他生命里面真实的工作。我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我愿意跟他一起来为主活着。真的是当我们看到哪怕你的小组里面有一两位这样的弟兄姐妹，你的小组不愁不被烧起来的，那我们会说，如果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办，对吧？我们就要祷告，我们从别处来找。对，我很感谢主啊，这样的人真的很宝贵啊。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比我还年轻，然后呢还信主还晚，我看着他还很多的就是刚刚校园出来，涉世的道理也不深，但是他就有特别的火热。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是读全世界读神学的，所以从神学院出来，他就感觉别人都在很多时间在传福音，但是他都在学习了，他很亏欠主，所以他跑去校园传福音的时候，他就马上见到人就传，传完这个人，他看到那边有个人，这段距离他不是走过去的，他就是要跑过去。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天时间我都在神学院，所以我太亏欠主了，我服侍主我得用好时间。所以我就看到他是奔跑着来传福音的，所以呢因为他的身上，我就下个结论，我说这个弟兄是奔跑着服侍主的。所以在我这边弟兄姐妹中间看到有这样的热心的弟兄姐妹，我也常常说哇，这位弟兄是奔跑着服侍主的。所以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身边你身边恰巧还没看到，那么就要找其他的办法能够看到这样的人。我觉得读属灵的传记，属灵人物的传记就非常的帮助我们。这位弟兄我刚才提到的奔跑着传福音的弟兄叫做John， 叫约翰。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宋尚杰弟兄啊，宋约翰啊 ，John 宋，喜欢他的故事，所以他自己也起名叫约翰。这位宋博士呢，他就是一个两头燃烧的奔跑着来服侍的神的仆人。他自己来读传记的时候，每读到一个属灵的传记，他就说啊，原来这个人有这样的经历，他也可以有，所以我也可以有。所以宋尚杰他这样的一个成长，他是跟很多属灵人物的经历，他认为都可以成就在自己身上，所以他是火热奔跑的服侍主。那我这位弟兄呢，因为宋博士的见证，他也叫赵安，他也在奔跑着传福音。所以当我们也可以好像看不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就多读一点属灵的传记，多向这些传记里的人物，我们来接受他们的火在我们身上，也帮助我们来火热起来。然后还有圣经的人物，刚才我也提到了好几个了。那最后我也想说一点，实际上诗歌的作者也常常帮助我们。我唱尼托生弟兄的诗歌，我每一次都被他里面跟主的经历所感动。他唱那种你若不要橄榄成渣，对吧？在那么大的难处里面，在他服侍受限的时候，在他的同工可能误解他的时候，他都说主啊，这是你所要去的东西，若以你自己来代替，他都愿意接受。所以呢，到最后他不为自己感觉冤屈，他说主啊，我只有一个祷告，就是你能加增我减少。他说我要赞美还要赞美。所以我每次我读他的传记，我唱他的诗歌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生命里面的火。我就觉得虽然好像我们没见过面，跨越了那么多年，但是他生命里面的那个火也会在我的里面有共鸣，也在燃烧我自己。所以我们也可以常常按着诗歌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的心火热起来。一会儿我们会唱一首诗歌，是海夫格尔写的。那么这位作者呢，他是一位英格兰的一位爱主的姐妹，她神给她一个恩赐，就是她唱诗歌，用她的声音歌声来侍奉主。她写下了好几首非常感恩的能够帮助我们火热爱主的这样的诗歌。她一生这样的侍奉主，那么当她生命要结束的时候， 他身边的人写下了这样的一个描述，说他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抬头向上定睛望着，好像他看见了主，真的没有比属天的情形更美的东西能将这样的荣光反照在他脸上。有十分钟的功夫，他的面貌充满了喜乐，我们看着他，他好像在与他的主相会讲话。后来他又试着唱歌，当他唱出一个很高很美的音调之后，他就把自己的灵魂交托在他救主的手中，我们的姐妹便心满意足地通过幔子到主那里去了。多么美好的见证，对吧？他一生用声音歌声来服侍主，到他临终的时候，他还唱了一个最高最美的音，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来去见主的容面。那么这首诗歌是1874年左右这位姐妹所写的。写这首诗歌的背景呢，是她在一个朋友的家中与十个人左右来聚会，这十个人里面有好几个是福音朋友，是不信主的，而且信主的几个呢又灵里低沉，没有什么生命的光景。他一看到这个情形，圣灵提醒他，他就很有负担，他就为这个屋子里面这十个人来祷告。当他祷告了一天的时候，到了晚上，突然两个不信主的姐妹当时还是福音朋友，他们就在隔壁的房间哭泣，所以他就很自然地过去安慰他们，然后就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那两个姐妹就信主了。然后他就带他们唱诗，唱诗的过程里面，他就说他们竟然停不下来，唱了整整的一个夜晚。然后在这个经历之后，他就写下了一首诗歌，叫做《收我此生做奉献》。他先是说收我此生做奉献，收我光阴并年日，那么用以荣耀你不止不停止的荣耀主，然后收他的双手为主用，收他的双足为主行，收他的声音来歌唱主。所以呢，当他这首美好的这个诗歌写过了3-4年之后呢，他再一次的告诉他的朋友，他说我写过了这首诗歌3-4年了，但是我发现主还更加的吸引我，我把我的声音、我的双手、我的双脚给主还不够，他说我要把我的所有、我的金银、我的所有我都要献给我的主。他说他一下子把所有的财富他都拿出来献给主，只保留了一个从他的母亲所留给他的这个银针，一个胸针，其他的一切他都献给他的主。然后他的4-5-6节又说，收他的意志为主所有，收他的爱情为主所有，然后到最后说献上他的生命与他的所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若真的像这样的一位姐妹，因为主的爱、主的灵火在他里面，他就很自然的要为主来献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信主献，我们可以献身给主，被主来燃烧，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强迫，不是一个要做出来的，不是一个我要勉强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我愿意我自己的生命不断的被主更新，不要有任何的老旧，要一直带着那个火热来奉献，喜乐的奉献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被我们的主所吸引，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当敬拜团队来带我们唱的时候，长长的6节好像一口气唱下来会很累，但是呢，当主吸引你的时候，当你想到随着诗歌把此生献给主，把双手献给主，把声音献给主，把金银献给主，意志献给主，爱情献给主，一切献给主的时候，哇，都被主使用，都被灵火来燃烧，哇，让我们被吸引，让我们这个歌唱的过程就是主在我们里面更新的过程，这个奉献的过程就是除掉我们一切的老旧，让我们自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成为着火的人。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起立。
是，用你荣耀的不知。
献上自己的所有，献上自己的全人灵魂体，都能够被主的荣耀所充满，被主使用和纪念。也愿我们今天被主的爱深深的吸引，盼望我们因为今天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感动，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到饼杯面前，我们来接纳我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更新，让我们有一些同声的祷告，想一想我的双眼，我的双手，我的双脚，我的全人，我的意志，我的爱情，我的所有，我若不献给主，就多么容易被世界所掳去，所沾染。但是我献给我的主，就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得胜，何等的火热。让我们都同声有一点祷告，让我们有感动愿意更新奉献的，我们就有一些开口的回应的祷告。
主啊，我们何等的要来感谢你，为我荆棘冠冕你肯戴，为我你被钉死苦架为我受害。主啊，是的，你被交给人是为了我的过犯，但是你的复活能够让我称义。 主啊，我们谢谢你，如今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全人全心也都属你。主啊，就愿意我们哦，主啊，被你不断的来燃烧、来炼净，让我们在地上成为荣耀你名的一个见证。感谢赞美主。
是的，整个周遭的世界都是在不住的堕落和老旧，但是却在基督里一切都被更新了。你让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而且你还把一个全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这个生命要来取代我们的旧照。主啊，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不断的更新与蜕变。主，我们谢谢你，要谢谢你。主啊，借着早上的信息，你来提醒我们，不光这个世界是旧造的，连我们这个人，我们一不小心就活在老旧和停滞的里面。主啊，但愿今天早晨你用你的爱，用这个生命再来更新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为我们钉死受苦害，但愿我们这一生我们也都甘愿的为主而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